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看子观讲记。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专题，饮食学门论发心之升起。饮食学门论发心之升起，我们已经为大家读念到了150页。那今天继续往后读，那为了要有一个连贯性呢，我们回到149页的第四项圆满，流转聚首。请各位翻到子观讲记上册149页。是圆满，流转聚首自体因果。发心和修忍都是将般若智与本身合合，进而圆满菩萨道的过程。守着怎样的出发心才是与法相应，就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生要佛道，以中道实相正观发大悲心，乃是出发心已成正的正觉。这个已是错字了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已经的已。那古代很好玩，他们智慧的慧不太分，已经的已跟这个已也不太会有时候会分，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要知道它是指说代表已经圆满了哈，就是已经这样。那这样的一个出发心呢，有所谓的身心跟软心，所以第四章后面讲了，发菩萨心有悲心济众之愿很好，却得检查看看自己是软心发意还是身心发意。软心发意不但不被承认为发心，且对行者本身有相当的损害。这段话有话了哈。这在智者大师的《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》当中明明白白的以自身为例做了说明，尤其千万不要迷惑于冠冕堂皇的自我欺骗。绝理说的是帮助众生，却没有用心的想一想是否具足了资粮能够真正帮助他人脱离苦难，还是为了超我的虚假满足。有些人他们在做一件事都会说，啊，我是为他好，甚至有时候他做了这件事被对方责骂，就是在讲甲去帮乙做了一件事，最后呢乙被骂得很惨，而且因此可能要被辞职，被人家呢叫他离职。那这时候呢甲就在那里哭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旁边的丙啊丁啊乙啊就去安慰那个乙说，啊，你们两个，啊，都不是这样，一个是好意嘛，那你何必责怪他，那他也不是故意的嘛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你们觉得呢，你会不会做这样去安慰人家的人，敢不敢？那当你看到人家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什么想法？小时候人家就说学佛的人学到后来啊，他看事情都有一点点冷漠，是因为啊他去帮对方，对方第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开口，第二件事他去帮对方，就算对方有没有开口，他有没有照对方说的方式去做，如果没有他就是自以为是了，这在佛学上来说就完全是自以为是了。如果要帮对方，就是要依对方的需求而后给予嘛，然后呢令他要朝向对的道路，不是光只有给予，第一个是要应激，第二个是要是令他朝向对的道路。所以如果是对的道路，这个对的道路呢又是谁来认定？是要一个普遍认知的对的道路，而不是只是两个人认为是对的道路，是普遍认知的，不危害他人的。好，所以呢有些人呢，啊，第一件事情他去帮人家对方啊出手，他是说他是帮对方，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爱现。然后第三个，他出手呢对方要往哪个方向去，对方如果他也不是要危害众生，但是他只是追求他的人生，另外这个人觉得他不应该这样，就把他出手给他拦了一下，说我是为你好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呢就去考公务员。会不会有这种人？他明明想去创业，他就在一直搞破坏，不让他创业成功。好，然后呢这样的话都是为了满足超我的虚假，不是真的为对方好，也不可能，也代表他也没有这个能力，都是私心，好怕对方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在学这些佛学的时候会觉得 有时候有些事情摊开来，它就是这么样的直接犀利，就是这么直接犀利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就有些没什么好商量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看的东西要清清楚楚的心呢？是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佛时难遇啊。我们希望帮对方离苦，可是我们自己需不需要先要看清楚自己？是啊，我们如果自身的能力都看不清楚了，我们又如何谈学佛呢？所以发心要帮助众生啊，离开内惑外道的刀剑丛林，自身是否已经可以离开了呢？还是能力不够，反而深陷刀剑？那我们在这个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佛时难遇当中，这辈子都具足了，可是随着轮回转了一个身，我们的功行不够，怎么可以保证我下辈子依然人生闻佛法遇佛时呢？所以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在尘世的祸染当中以忍自护？这个忍是指尘世的祸染这么多，我怎么安住在地理上面来保护我的法身慧命？这叫做以忍自护。我怎么样安住在地理上面来保护我的法身慧命？21行啊，这些呢都是在强调缘起实相认知的重要。我们啊，不要被内阳外动，内阳就是自己的虚荣心啊，自己的想要秀的慢心啊，疑心啊。好像有的夫妻啊也很可爱，他先生明明事业可以很成功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些好的搭档啊或者助手啊，太太就开始怀疑先生如果事业成功或晚一点回来啊，或者谈个生意，就想说他有外遇，回家就在吵啊吵啊吵啊吵，这就也是疑嘛齁。所以这个内养呢有很多类，然后呢像那个如果你是修学佛法者啊，对吧，内养就是心里面会不会有爱羡的心，比方呢人家说你不懂这个，你怎么样可以说淡淡的就过了，不懂就不懂嘛，反正不是课堂上该讲的时间点，也不是这堂课该讲的，你说我不懂就算了，反正不是这个事儿，对对，然后能够憋得住。那外动是人家来劝请啊，说法师啊你这么有名啊，你就来我们这边讲个几个课啊，我们再三邀请啊，这叫做外动。能够不要被内养外动动摇，那就是怎么办，能够守着极淡身心于尘劳中脱脱去啊，靠着就是要什么理观以及禅定的功夫。理观与禅定可以帮助行者觉观自己的心念起伏是否真实纯正，借由时时的自我觉观与检测，才能守住出发心而不离不弃。如此时时观察自己的行为心念，所有的身心意识都向着出发心运作，才可能任运随缘，不被业转，不被缘转，不被境所牵。请翻到150页，请翻开紫观讲记上册150页。对于发心度众与安忍深修三昧这两者的取舍呢，上一次我们是讲一个渔夫的故事嘛，好，然后呢大智度论次有答案啊。深修三昧的行者，他身虽然远离众生，但是他的心并未远离众生。就像是一个病人，他要服药，他等到身体康泰了才可能去执着。就像大智度论讲的，这个人如果呢他现在有烦恼病，他必须要先去把身体养好，他才能够来执着，要不然呢带着这个病身啊在那里执着，种出来的东西还会害了人，也种不好，这个身呢也就垮了。第四行的原文，菩萨身虽远离众生，心常不舍，近处求定，得十字慧以度一切。譬如服药降身，全息家务，气力贫贱，则修业如故， 菩萨厌疾亦复如是，以禅定力故，服智慧药得神通力，还在众生，或作父母妻子，或作师徒中长，或天或人，下至畜生，种种语言方便开导。就是说菩萨他发心是要度众，但是要先确定自己已经有智慧药了，有神通力了，知道众生如何善巧度。那他度众生要记得第四行讲的，他得十智慧，他要追求十智慧，自己还不了解这七位，又如何将这一个法药给予人呢？自己都没得到这个，又如何给人？那些都是讲白了一点，所谓的六度，所谓的慈悲喜舍啊，都成为他自我满足的虚妄。第九行，行者倘若不是生发菩提心，就是以不正当的发心在修行，当然不可能感大果，谎论度众生。所谓因不正果地狱，就是发心不正啊，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结果，因为他所有的付出都不是在朝向正确的开花结果嘛，都在灌溉另外一株树，而不是灌溉成佛之树，这样理解了哈。所以发心不正果地狱呀。好，再来往下十一行，兹提出无量义经一段文，供与参考。文云：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之所成就。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这五个叫做五分法身。一二三四五的五，分数的分，佛法的法，身体的身，五分法身。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就是五身五分法身之所成就。其心残疾常在三昧，天安待薄无为无欲，颠倒乱想不复得路，静极清晨自玄虚末，手之不动一百千劫，无量法门悉现在前，得大智慧，通达诸法，小了分别性相真实。随顺轮转为地先堕，以烟欲尘开涅盘门，三解脱分除世热恼自法清凉。当中道出了行者修行的一个次第，从持戒禅定智慧，乃至于恬安淡泊无为无欲，这些都是必须用心实践的要相。而后呢，通过时间与空间还有修行历程的真相，他讲了静极清晨自玄虚末，手之不动一百千劫，通过了时间与空间的考验，还有你在修行历程的真相，终于能够守着出发心，所以一百千劫不动摇，自然能够无量法门悉现在前，得大智慧，通达诸法，小了分别性相真实。是不是很清楚？所以经文真的很美啊，看怎么读它啊。那如果它不是这样呢，就变第十九行中间偏后了。假设这个人呢，他所拥有的是只是一个局限的心和短浅的耐力，他就不可能守之不动一百千劫了，他就会落入内仰外动而不可自拔啦。二十一行，倘若自身的智慧力在到达无生忍位之前，能够安忍于自我修行，不被外界的名誉利养、内心的贪嗔痴等等而动摇，如此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所求不克、临终悔恨的覆辙。这个所求不克、临终悔恨是智者大师六恨三畏的名言啊。很多人都说他修这么好了还有恨，恨什么？怎么恨？好像是谁问我的，邵先生哦，怎么为什么还有恨？他那个恨啊，不是我们凡夫的那一种对象的恨， 他们那种恨是一种对佛法气球的所谓的叫做御神主的极限发挥。若能怀宝长臂，密勤精进，其不但菩萨誓愿成，届时所化导的众生也非软心发意可比拟的。所以意思是说啊，很多人想说，那我现在不度，等到我成佛了再来度，这众生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、啊、那我现在不度，我又累积怎么累积成佛资粮？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吗？度众生啊，不一定在这些事项上说做什么东西啊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说，举我的例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举你们的例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举起啊。举我自己就很单纯啊，你们眼前不是摆了这么一大套书吗？看到了没？还不全，对不对？这个里面的基础教材缺了四本，活水禅还缺了三本，没摆在这里面，就这么一箱啦，啊，这么一箱啦。这箱是第三版了，它的第一版在十年前就出了嘛，这第三版了。那问你们一件事啊，写这些东西要不要时间？要不要？要哈。那你们现在问我什么佛学问题，基本上是佛盖，我都可以随问随答嘛，哈。那照这样来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开很多课？好像是哦。那一般的讲解就会讲说，法师啊，你写这东西够了，有的一辈子还没写这么多，你该多开一些课。像很多佛学院就来这样跟我讲，不行啊，就是因为这样，还有后面还没做完。如果我现在去做，我就毁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我再换一个立场来讲，这是未来事，我们来讲过去事好了。第一版出完啦。第一版只做了四部止观，我四部止观是第三版，可是我的玄义这个是第二版。然后呢，那当中如果那时候就四部止观写完了，就很 happy 啦，半年出书就绝版了，就懂意思吧？就是半年不到就全部没了。那时候我如果就内阳外动出去尿尿收啊，请问一下后面的书就没了哈。好啦。那如果呢，那时候我们有内阳外动，也许现在我四部止观一样我也读不通了，因为就是后来有第二版第三版，后来有一直不断的在做止观讲记，不断的在做基础教材，还有不断的写下现在还没有出版的手稿，那才能够现在讲四部止观跟我第一次讲的火候不一样。所以有些东西它会众生会跟你讲，你现在不度我，法师我怎么知道我活不活得到那么长，你现在不来为我开课，我都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间。那有的长老就来跟我讲，我怎么这样，我会不会活到那时候，我现在请你你都不来，你年轻我老嘞。那长老就这样跟我说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就说，长老那你放心，假使真的那样的话呢，我的功德你现在护持我，我把它做完，这些功德你往生的时候一定用得到。你要先确定这个长老不会因为认为你诅咒他是。第二件事情，我有时候不会这么白的讲，我会跟他讲说，长老师父啊，你就当成好心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像你现在呢，就算想听经都要求人。然后呢，你换到我的立场想，假使我现在你这样跟我讲，我感同身受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趁年轻多看一点，我老的时候就不用像你这样想听经要求人。然后长老就是说，你是在说我少年不打拼吗？我说不是，我是希望呢，长老你护持我，给我有打拼的时间跟空间。然后呢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吝啬，我每天的回向都回向所有护持我的众生，不论他是有形的，不论他是无形的，我都回向给他们。因为我们人在路上走啊，车子在跑啊，不是光给你钱的是护持你的，有些人他就保你平安啊，有些众生就保你没事啊，有些众生保你走在路上安安全全啊，都要回向给他们，不是光看到一个钱的份上，是能够完成这件事啊，就都该回向，对不对？乃至于提供场地的众生，提供不来吵我们的那一种，把自己有的人就是他很想打电话，师父啊，我真的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可是你知道我忍 忍了一个礼拜，我今天见到你，我赶紧问你，我也要回向给他，因为他护持了我一个礼拜的清净。那我就跟长老这样说，那长老大部分就不会坚持了，就会说好啊，安尼你紧来做做诶，然后回向给我，我较长来听你来讲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人生在世，有时候很多缘分很难讲。那如果你们啊，有时候遇到一些人来邀请大家，不一定像我们这种是讲课的，他还说你不是学佛吗？你不是慈悲吗？你不是都皈依了吗？你会有时候遇到人家这样激你，尤其他对方不是善心来找你的人，我教你一招，你就跟他说，我是学佛啊，所以呢我还没成佛。他说那你没有慈悲，你就说我知道我不够慈悲，所以现在我才没办法满足你，才会拒绝你。他说那你就慈悲一下，你就说偏偏我的福报不够啊，只好就是很辛苦很痛苦的拒绝你。懂了吗？哎呀，之前很多人在学佛以后都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，我就告诉他讲三部曲。第一部分，承认自己不够，人还没成佛。第二部分呢，承认自己发心不够。第三部分，告诉他你也很痛苦的拒绝他，他至少会莞尔一笑，不会撕破脸。所以下次你来找我，就说啊，不要啦，我好可怜哦，我眼睛都痛了，你还来虐待我。好了吗？好了齁。所以下次啊，你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嘛来找你啊，不是光那些不怀好心的、啊、假设你现在你钱不够，然后法师我就在你旁边告诉你，你来护持我功德多好，功德又多好，你也要装傻，法师啊拍谁呢，我的齁也很希望我现在是亿万富翁，偏偏我上辈子修得不好。然后法师我跟你说，你跟我抱怨齁，我绝对都完全听，完全护持你，但是我钱就是拿不出来。因为我上辈子真的没有修福报。他说你这辈子就要给啊才会修福报，你就说那我从这辈子修，我下辈子再护持你。你们都没有遇过啊，我到现在我都还会遇到有法师来跟我要钱的，我出家了还会遇到有法师来跟我要钱，说你出版社办了嘛，那你就捐个几十套书给我们干嘛的、啊、然后我们那边怎么样，我说拍谁啊，我都电视上修了不高啊，我没有募那么多钱印公家的书捐给大家。你就说仓库不是咯，仓库不是都有吗？你说仓库那些呢都是出版社的，我挂出版社，可是它版权归出版社，然后没办法动用。然后他就说那你都没有办法扶那些师兄姐吗？我说你不晓得我上辈子没有修威恨，所以我这辈子没办法以德服人，这叫耍嘴皮齁、哦、但是你没办法，只好承认自己没本事啊，要不然真的就是被人家掏空了，就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虚假的面子而已。不要，我要包好我的裤，我不要被为了个面子撕了个里子，还要叠叠呛呛。好，来，我教坏你们齁、哦，是希望大家学佛不要学到以后被人家激怒了。像人家还有讲说，我在公车上会多管闲事，做国光号，我会管闲事，因为国光号会去做的人啊，有时候不见得像，因为高铁它第一件事，高铁它要付的票价贵，所以能够做的人基本上他的那种就是社会的逼迫性，他所承受的会比较少，所以他的不安跟他的不稳定也就会比较少。那做国光号，尤其优待时间或统联的话，它因为它的就属于社会被逼迫性比较高，它的付出所以能够付出在交通费就会比较低，会选择比较便宜的交通工具，这是对等的。那这种人当他在属于被服务者，然后今天又没有满他的愿的时候，他们会发出很多情绪。那偏偏我们的国光号车上只有一个人是代表这个公司，是谁？驾驶，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司机先生们，但他偏偏他是代表这个公司，他偏偏也掌管全车人的生命安全。他不是光代表公司，他也代表所有全车以及所有道路上的人的安全，所以他的身份有点 特殊。那如果现在有人上了车上啊，觉得冷气不好，觉得不能怎么样，就找司机骂，会不会？会啊，你服务啊。可是司机他很想好好的跟你说，他有时候司机也是人，他也会用应急句话，或者说他不能够怎么样。可是你知道道路上啊多可怕？那天国光号那些出那个翻车事件，你们知道吗？在国道上，那个人说他只有一秒钟，就是看了时钟在起，他就撞到了国光号，就对着国光号撞他的前轮，因为前轮转方向，一撞前轮以后就翻出去了嘛。你就知道路上是一秒钟都不能懈怠，我就会去多管闲事，我就会去找那个乘客，让他瞄头向着我，然后先把他引回来，引回来之后再讲到他坐下来，很简单，把全车的人都给扯进来。他会讲司机怎么样不好，我就跟他说那边有那个意见表帮你拿来，我不识字，那我帮你写，我不会讲，我只想骂，我说那你说吧，我们听吧。他就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他说我就是想要代表公司的人讲，我说我记得小学就有讲啦，请勿与驾驶交谈，这句话就开始，我打算修理他啦。然后他就说问题是他们做错啦，我不找驾驶谈，我说找谁谈，我说你等车子到了车站你再谈，我憋不到那个时候，我说我的寿命我想活到那个时候。他说你活不到的时候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说司机现在如果分心不关我的事，也就不关你的事了吗？我如果我死的话，我现在录音，我现在打电话，我们开始存证，我马上跟我朋友讲说现在是因为有个人在车上一直骂，如果我们这个车上出事了，全部怪给这个人，你把你身份证报上来，他在车上老重，然后我叫我直接手机就拨出去，你敢这样对着讲吗？他说你钱多，我说我钱多啊，因为这个保险费都值得啊，你看你怎么赔啊。然后他就继续讲哦，说你那个出家众怎么这样子啊，然后怎么这么嚣张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出家众也是人啊，就是因为我看得开啊，所以全车都不管你，我管你，我知道生命可贵，所以说全车都忍你，我不忍你，你骂我我也忍你，因为我出家了，我不 care。 哦，他就气嘎坐在那咬牙切齿，然后就把椅就坐在故意坐到我的后面，把脚翘起来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先生你一定要坐这张椅子，你不会换。他说对，我就要坐这张。我说好，那你坐好，我换椅子。他就不敢哦，都不敢哦。然后我就说我就他就坐好以后，对对，我就换椅子。他如果就开始他继续骂的时候，我就拿相机过去，然后我就手机打开，我说我现在开录影模式哦，开启点吗？然后继续讲，他就越讲越小声，越讲越小声。然后他就我说你录下干嘛？我说我没有干嘛啦，如果出事的话，我现在就已经寄出去给我别人了。我就说我已经寄出去了，我只是预防我们出事。我说我也不会把你放上网，因为我也知道这会吃法律责任的。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件事，你已经在犯法了，你已经危害公共安全了。然后我也不会把你的东西PO上网，因为我也知道那是你的肖像权。哎，我们仅止于此。他就。大家都乖乖的了，车上的人也乖乖的，司机也很乖乖的开车哦。大家都乖了，这种时候你说要不要管？有时候要管，但是你又不能好好管。有时候有的人你讲他两句他就听了，有的人呢你跟他讲十句他也不听。更好玩的是有一次是一个很穿得非常好看的，最后他也自己理亏了，他讲两句他就停了。因为国光号或者有时候一些大客车它会在高速公路抛锚，难免，尤其前阵子不是我们的国道在拓宽吗，容易塞车，你知道车子运转就更容易，竞速运转就容易怠速，就会抛锚比较多，或冷气过热嘛，那后面来的车子就会接前面停的故障的车人上车。那一个车子它下的交流道跟也是进台北市区，只是不同交流道，那他从三重一滑下来，他就说我是要坐建国交流道下的车，你要从建国下班我们怎么办？那你知道一下交流道之后那个车流量是很多，你会经过慢车道快车道机车一大堆的车，你懂吗？交流道的地方是很复杂的，他一看人家滑下交流道就开始骂， 哦，意气愤慨的很大声骂，那时候真的叫做凡事啊都悬于一旦。我的一句话就说你点点啦，好危险，差点撞上机车了，根本没有这件事，根本就是。然后那个司机也吓一跳，那个人也吓一跳，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可以挑这种时候，你知道这很危险的动作诶，而且我们做的这些人，我们是下三重的，不是只有你要去建国，去建国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然后他就回座位了，然后那个司机就到后来不到圆山了嘛，到圆山捷运站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问说，那这些人是不同的交流道怎么办，因为有人帮他解围，他就比较疏语疏快，他就到圆山的时候他就打电话，就停在路边打电话。那那个总站的就跟他说，那你再回总站，我们再派那个巴士再逆向的从建国的站一站再逆头放回去这样子。然后就车子就开进了国光西站嘛，因为三重下来是让很快就进西站了。然后那其实那个司机就说，那你们要去建国线的呢就不要下车，我待会等这些下车完以后呢，公司会给我一个派班表，大概15分钟后我再载你们过去。请问一下，你都已经有办法到台北火车站了，你还希望人家载过去吗？那些人不就下车坐捷运就好了，所以那些人就全部都下车了。所以那都是一个情绪，他们没办法控制好他自己。那这种时候呢，你要很快的想一句话，就马上把他刹车。但是那种坐整路来的人啊，你刹车一句绝对刹不了，因为他在车上刚上高速公路嘛，你必须跟他待好几个小时，可能你就必须要有点恫吓他，让他不要乱动。所以你就必须要有点手段，要把他控制住，不像那种就是马上到终点的。各位学佛呢，有时候你去做一些事，你要问清楚现在是不是出手时间，可以等一下，然后如果不是出手时间呢，就不要太快出手，可是如果有时候你必须出手，你就必须要出手，懂了吗？有时候就是要这样，自己要平常要有一点点东西放在里面，幽默一下，不要都把自己保护太好哈。嗯，这样我们150页算是结束了。所以内养外动啊，跟度众生啊，还有时间点，不是像人家讲的好像一定马上就要怎么去做，有些时候必须带时机。那护持的呢，或听法的啊，他真的一直跟你说啊，你就干脆跟他讲，哎呀没关系，你不管沉沦到任何地方，假使你认为我一定有办法度你的话，我成佛的时候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哪里。很坏哦，他们说法师啊，你成佛一定比我早啊，我现在听你讲一个课我们就可以结个缘啊。我就说不会啊，你现在跟我这样讲以后，我就现在马上念一句话给你听。他说你什么话，我就说愿我成佛时啊，得到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种智慧善巧度你令入佛道。我说你满意了吗？所以以后你们，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些原因很简单，好盖林摩歹吉拜来捶我，因为我都会把我已经有很多妙宝可以对付你们的。好，151页第一行，所以这些境缘呢，我们把它必须要视为虚幻的，以幻世万缘的态度来相应外缘内惑，把握出发心，一切把握做主。此事需要相当深厚的禅定功夫，刚开始要学一些技术，然后之后把这些操作，然后并且在禅定下功夫，要不然到最后会变成逃避人家的，逃避去帮忙别人，但是又没有真正在道业下功夫，那就两头都亏大了，就既没有结到人缘，也没有累积佛业，就两头都亏了哈。这样才能够不被凡夫这种世间的爱憎啊，利衰毁誉嗔机苦热八风给煽动，能够我们就能够精勤的奉持自心，安心办道。行者从日常生活中提醒自己，当发大悲心对待周遭人事物，并不忘巩固心念。所谓的巩固心念，就是以缘起中道自为基础，而放下与舍下，乃至能万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所谓的就道理而言， 元成一不易，元成十，元成十不易，元成一。修行而言，则是元成一即是元成十，元成十即是元成一，也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等待了资粮具足，非但自我修为已经能够不被外境所自难，且能够广度众生，就像日光照射能让冰雪自融。所谓化他位，是在正达六根清净位之时，这也是提醒行者在此之前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一定要时时刻刻提起警觉，心要能做主，使之不离出发心。不论面对的环境压力多大，也不能随波逐流，一为顺彼，制造恼乱。一定要能端心正观，沉稳静重地将所有的意识、所有的身心都向着出发心运作，进而圆满菩萨道。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像日光一样能够让，就是第十行讲的像日光照射啊，冰雪自融，那会很像什么？就像那个杯水车薪，那个火啊，你这样泼下去，你把脆力你也全部自己也毁了，火也然后自己也烟消云散，那个火有没有影响？也没有影响。可是那个冰雪自融是不是很美？他自己，你日光也跟他没有为难他、触恼他，这个冰雪也就自己的改变了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！这就是要位阶够高，位阶要够高。所以我说常常讲，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啊，你提了说了，他做不做啊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提到了说到了，对方要做多少就要看自己了。好。所以我们那个止观实坐啊，叫大家现在练供养仪啊，我还是苦口婆心说你回家要练啊。假如你真的不练，我能够怎么办？也不能怎么办嘛。到下礼拜最后一次供养仪的课结束了，你们还不快点学会接后头的供养仪，你就学不到了。可是我课有课的进度啊，再下去就要讲生仪了。输掉的是谁？不会是我嘛，因为我本来就在我的肚子里啦，这东西在我的身上啦，跑不掉的齁，好不好？嗯。第五个结语，华严一圣缘起的自体因果观，它是自体因果观。这种妙呢，是妙在自体与利他是两不相异。两者不相同，但是不相异。你在自体成就的时候，也就在成就利他的资粮，就是你成就多少能力的自己，就代表你有多少能力能够帮助他人。但是是不是就适合出手了，还要斟酌一下是否已经到了出手的能力，还是现在连站马步都站不好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他有一个，就是两者是不相异的，因为目标都一样，我在成就自己是为了要利他。那你就说，那到时候要利的这个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不会的啦，那是因为自己还局限在特定的时间空间。如果把时间空间拉长，这个众生啊，你到了化他位，到了六根清净位，这个众生就算到地狱你都有办法去度他。这个众生就算到天道了你有办法去度他。就算我你都还没有往生哦，你依然有此神通力到任何地方去度他，就看你笃不笃定自己要赶紧累积这个本事，还是要赶紧被他牵着跑。嗯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他是不相异。那这种彼此相摄相依的关系，成为行者修行的理论依据。发菩提心修忍，勿以实践主体的心为修道。像我们玄义是不是也讲了，所谓的本门机门最后都含摄入观心一门。好，那显示呢，显现了诚实和谦虚而保持端严的行者的德格。逆顺成坏不是当下可以定义的，若陷溺于世间的评价之中，谈不上发菩提心，更遑论修忍，也圆满不了菩萨道。所谓障非障，非障障。 那一句话呢，请各位把它画下来，十九行后面，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实践主体是你的心，你自然会显现出一种诚实和谦虚而保持庄严的行者这种德格，这在内在会非常的清楚的，还有责法上面的运作也会非常的清楚。二十三行，听经学问固然严饰自己的身心，可是必须反省内观，以内心为修道，也就是佛法的价值是在于注重理智之修持和德行。修持发菩提心是起点，修忍是成就菩萨行的必经道。修忍就是如何修学能够安住在地理上面，叫修忍，也就是一切六度万行的基础。如果偏离了地理，所有的一切行为都不称为行。所以他们讲得很清楚啦，如果没有般若度，六度不称之为度嘛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呢，后面还有152页的四行，把它念完，我们就让大家休息一下。请各位翻开《止观讲记》上册152页。第一行，禅定慧观是栋梁，华严自体因果观支撑着一切的起心动念向出发心运作，不但不为境缘所转，反而能够应现境缘，并且随缘转境，任运自在，如同定水珠清清楚楚的应现清浊，圆圆润润地处在水中，浑水自得沉静清明，两者不相异也不相离，自体清与浊。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来继续进行答问篇。好，休息。